还没有掌握这种那个学术性的思维方法，那也是很多论文很难让人看得上眼的一个原因。那在这个方法呢，是可以说是研究国际法的方法，但实际上它是在很多在很大的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它是网罗天下，它是可以适用于法学的各个领域的研究的。那么你在我还是以怎么样写一个学术论文，不管是大论文还是小论文为一个着眼点去探讨。你讲一下研究方法的问题，然后你这个一定要，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开动脑筋去听，一定要用心听，然后听的时候呢，对照你自己曾经写过的文章以及你自己曾经看过的文章，这样才会加深印象，才会去理解。那你在座的这个几位美女大多数都是老师，而且也有志向于做学术事业。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选择去混饭吃，对吧？你可以选择把它当做一个混饭的工具，反正混一下就走，随便码几个字，然后回家做饭养孩子，跪搓板。你也可以有一点点基本的职业道德、职业自尊和职业自豪感。那如果你把它一定要做好，要把学问做好的话呢？刻苦是一定是需要的，对吧？你这个当然我们其实并不一讲的是刻苦的，是指专注，要有一个基本的 concentration 是必要的。那么另外一个呢，还要有一点点的悟性，对吧？你要没有悟性的话，很多很多常识性的问题可能你都想不通，你可能叫那个 power of understanding， 你没有这个悟性的话，很多问题就想不明白。那么第三个呢，你也有还要掌握一个方法。而这个方法呢，其实在国际学术界呢，应该说是在一个人很小的时候，很早的时候就应该予以培养的。但是我们国内的培养人才的方法呢，它不是从学术方法开始培养起，而是一开始给你灌输很多知识，对吧？灌输了知识以后呢，当然这也可以是一个方法啊，也可以是一个方法，也可以是一个路径。但这个路径呢，它是叫什么事倍功半的一个路径啊。你如果我们能够一开始就掌握这些方法的话，你在今后的研究上，你会觉得很多问题都是豁然开朗，对吧？那做研究呢，我们基本的要求是三个方面，对吧？一个呢，你要有一个你要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一个写一篇学术性真正的达到国际标准的这种学术性的论文呢。要求有三个方面，一个呢，你要有原创性的贡献，我们叫原创性的贡献，对吧？你这个论文呢，总得有一些新的东西。那么假定你在写一篇论文之前，尤其是在写博士论文之前，以前的在过去欧洲时代的博士论文，就对它的创新性的要求是，假定你把这个世界上所有语言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的资料都看过的，你要确定就是在这个 universe， 在这个地球上是没有另外一个东西写的是和你是一样的，没有另外一篇文章写的是和你是一样的。但今天这个在技术上是很难做到了，因为一个是语言本身就有一个限制，那么另外一个呢，现在也是文献量也很大，但你是尽你的所能吧，对吧？因为关于这个某一个领域的经典的文献，主要的文献。他的这个领域的主要的著作，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大家都是知道的。那如果你不够勤奋努力的话，你可能就不知道这个。有很多人就是不知道，对吧？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很多人都是在做重复的工作，对吧？而像我后边还是要讲到所谓的 original contribution， 其实不难，其实是很容易的，就是看你掌握一个怎么样运用一个比较良好的方法去比较聪明的去着手，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对你的表述要有一定的要求，对吧？你要在孔夫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你文章要写的语言要求是很高的，要求是很高的语言，你要在既平易又要优美。那么如果你们去看那个就是美国的一些杂志上的很多文章，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尤其是很多大家写的文章，它本身语言又是很美的，那其实是很简单，其实是很简，用很简单的语言写出了优美的文字，对吧？你用这个 plain English、plain Chinese， 完全是可以能做到，你很能做到。到这是你写，应该说是你写文章的一个最高的境界，这也是一个要逐步去追求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个组织的问题，对吧 ？Organization 的问题，你的文章要有。前后要有条理，要有逻辑结构，要有一定的各个部分要有一定的比例，所以你的文章的组织也很重要，对吧？组织也很重要，这是我们对研究的一些基本的要求。那研究呢，应该从什么地步开始呢？对吧？就你研究的一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哪开始呢？第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在研究的时候，你要确定一个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对吧？你要有一个 research question， 你要有一个研究的问题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第一步。因为很多问题其实是个假问题，很多问题提出其实是个假问题，因为很多人写的那个，或者很多人写的东西呢，因为我们这里讲的是有原创性的学术论文，我指的不是教科书。不是教科书，你要写这个原创性的学术问题，学术论文你总得从一个研究的问题，就是一个 hypothesis， 或者是一个 question 着手，对吧？你在除非在极端个别的情况下，你才会去写那种类似教科书的东西，对吧？比如说你才会写写一个这个论什么国际贸易法律制度，论国际金融法律制度，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问题。它不是一个问题，对吧？它只是，但是除非你能够把它，除非你能够，你可以起这么一个名字，但是呢，你在你的介绍部分呢，你还是要把它定义为一个问题，对吧？有人去写什么论国际贸易法律制度，那么你要把它写成一个教科书，这就不是一个学术论文。但是这样一个题目其实也可以成为一个学术论文的，就是你在质疑国际贸易法律制度本身的存在是不是存在，对吧？或者说它的那个存在的那个渊源是什么，它的那个依据是什么，对吧？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争议？因为如果没有争议的话，就不是问题。就不是问题，对吧？你写一个文章叫论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这就不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对吧？或者说你论伦敦不是中国的首都，这个问题也没有意义。类似这样的问题是很多的。对问题的要求是你必须一个是必须这个必须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对吧？即使是关于一个宏大的叙事，关于一个宏大的标题，也可以是针对具体的问题的。也可以是针对具体的问题，对吧？比如说我北大的师兄，将士公，他的博士论文写得非常好，他在写的过程中我也看过，他叫论他叫论那个法治与治理，对吧？法治与治理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大，但是其实它的内容是非常具体的，非常具体的，它就是指在这个转型。在一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以中国为例，那么从共产党的苏维埃革命时期，到你的政权建立以后，你要进行经济建设，然后呢你又搞阶级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是需要法治还是需要治理，对吧？还是需要治理。那可能在有些时候你更加需要的是治理而不是法治，对吧？它貌似宏大，但其实它是在研究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很具体的问题。就是你这个问题必须是 specific， 必须是一个。然后这个问题呢，那么另外呢，你这个问题还必须是可以回答的，你知道吧？还必须是一个 answerable question， 对吧？你说有一个笑话说，说你讲研究方法的时候呢，你老师讲过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问那个说世界上发明了一个全知全能的那个计算机，他们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然后大家就那个有一个人就给他提了一个问题，说关于一切的一切的答案是什么，对吧？这个问题可以回答吗？计算机给了他一个答案，说46，一切一切一切的答案就是46，对吧？然后他说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回答？那计算机说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嘛，对吧？那所以这个问题必须是可以回答的问题。你在动笔之前，你必须确定你写这个东西是一个可以回答的问题，那否则的话也就没有意思了，对吧？也没有意思了。然后你的问题呢是要决定你的研究范围的， 你的问题是要决定你的研究范围，你问从你的问题开始，你写什么样的问题就要决定你从决定第一个是决定它的一个这个 scope of research， 对吧？你决定你的研究范围，另外一个呢是决定你的研究方法，决定你的研究方法，对吧？你的研究范围是什么，对吧？你要确定你是研究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研究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还是古代和现代相结合的，一以贯之的，你在另外一个呢，你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对吧？这研究方法呢，基本上从法学领域来讲呢，基本上就是三个研究方法，对吧？一个是这个 doctrinal， 对吧 ？doctrinal 我们中文怎么说？我一直没有找到。条文式的，其实不仅限于条文，或者你可以说是这种法意识的，就是我们在对法律本身做研究，对它条文本身做研究，但是也不限于条文。你比如说在英美法国家，它肯定它还要研究判例的嘛，对吧？还研究判例的，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包括这个实体法本身的一些，包括法律本身的一些实证性的研究，对吧？你可以叫它法意或者。不是法理学，不是法理，因为中文里边的法理就是指的是这个 jurisprudence， 对吧？所以可以叫它比如说我们可以叫它叫我以前把它翻译成这个叫法意研究，就是法律本身的意义，法律本身的含义是什么？法律本身的含义是什么？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去研究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和法律的实证研究是结合在一起的，对吧？所有的法律人都应该有这个 doctrinal 的一个 research 一个训练。你要对法律本身的意义，对条文本身的意义，对法律本身的历史，对这个一个法律规则本身的演变，它怎么去解释，怎么去应用，你要有一个扎实的功底，而且要从本国的法律着手，对吧？从本国的法律着手，我们的公司法怎么规定，我们的合同法怎么规定的，对吧？我们的宪法怎么规定，行政法怎么规定的，这些东西你就应该就是涉及到一个问题，在你这个领域，比如说你研究合同法的，你就应该知道，人家如果提到一个有没有逾期违约的问题，你就中国合同法对逾期违约是怎么规定的，你就应该朗朗上口，而不要跟人家张口就说啊，我记得英国的逾期违约是怎么样子的，我经过记得那个美国的这个 frustration of contracts 是怎么样子的，对吧？你先把中国的东西弄清楚再说，对吧？所以法益本身的研究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很多教科书其实就教科书很多做的反倒不是这方面的东西，教科书应该首先把中国的东西讲清楚，但它很多教科书呢其实走的是一个第二个研究方法，叫那个 comparative， 是一个 comparative， 它就是一开始就做比较研究，那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炫耀，而不是为了做一点扎扎实实的工作。因为公司法的教科书你搞一堆美国的法律是怎么样子的，有什么用呢，有什么意义呢，对吧？然后就用一两句话提到中国的规定是这样子的，对吧？那中国的规定是规定是什么样子的，按照在中国的语境下这些东西怎么去理解，那么中国的法院会怎么判，可能怎么判，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判例，怎么判过，对吧？主流的学术观点是什么样子的，你应该从中国本身的东西着手去研究，这是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你才可以进行一些比较法的研究 ，comparative 的研究，或者说你在研究的过程中，你就可以比较说我们中国有不足之处，对吧？我们跟美国比一下，我们为什么是不足之处？那你就 comparative 它始终是一个补充性的研究方法，它不能够成为一个主流研究方法，如果你成为一个主流研究方法的话，那么你在研究的过程中就失去自我，对吧？你在然后呢，还有一个研究方法呢是这个 empirical， 对吧 ？empirical 这个也叫实证研究，它的那个这个实证研究是指的是这种田野调查式的，对吧？田野调查式的，比如说你做一个研究，你可以，当然一般法社会学的课题会这么做。当然，我们也可以在理论上做实证研究，比如说单院长他那个跟刚刚说的那本关于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国的那个 BIT 的那些东西，他把中国的一些东西有什么特点加一个归纳整理，以前没有人做过，对吧？他这个实证研究也是很有价值，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实证研究。你也可以去调查一下，比如说这个中国人的合同意识怎么样，对吧？对合同法的理解怎么样子的？在农村这些地方，对合同法的理解是什么样子，人们怎么样订立合同，怎么样理解合同，怎么样这个对待合同的条文。你可以扎在一个村子里边待个三个月，对吧？你可以一家家去走访， 这也是一个 empirical 研究的一个方式，对吧？所以你研究的问题是决定你的研究方式的，要看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决定你的研究范围，决定你的研究方式啊。那下边的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我要讲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希望大家好好的去理解一下，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研究的一个层次的问题，对吧？你做就是你最后写一个，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要好好的去对照一下你自己曾经写过的文章，曾经看过的文章，在跟我这里所讲，我这里讲的一个分析框架去比较一下，就是研究的不同的层次。当然我这个研究讲的不同的层次呢，并不是说他们有一个高低的水平高低的问题，而是说不同的研究的课题，不同的研究方法决定的研究是有你的研究结果要达到很不同的层次的。是，当然是一个从它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这个递进的过程，但是呢很多经典之作其实就是一个最初的研究层次，那么就是一个最初的研究层次，也就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每一个层次上你都可以有原创的贡献，每一个层次上都可以有原创的贡献啊，就是每一个甚至是第一个最简单的这个层次也可能是一个有原创贡献的东西。那么第一个层次呢，我们叫那个描述性的东西，对吧？描述性的东西呢，我们现在大家都通常就说不希望你们把文章写成描述性的东西，不希望它是这个 descriptive。但是所有的论文、所有的学术著作都要描述，这是肯定的，对吧？描述是一个开端，是一个开始啊。那描述呢？那问题就在于，这里的我们区分它是好的描述或有用的描述或者是无用的描述，要看你一个就是描述，第一个是描述所占的比例是什么样子的。比如你描述只占一部分，你以这个描述为基础推出一个理论框架来，那这个也可以。或者说你的文章也可以是纯描述，这也可以的。但是这里的关键点就是你这种描述是不是原创的贡献，对吧？以前没有人这样描述过，对吧？这个东西以前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做的，对吧？没有人，你一个，比如说你做一个 empirical study， 你在这个陕西一个村子里边，你去待上三个月，然后你就说了解一下村民是怎么样去遵守法律的，对吧？怎么样去理解法律的？然后你把这个能描述出来，体系化的描述出来，这也是很好的原创性的贡献，对吧？这也是很好的原创性的贡献。像那个费孝通先生所写的《江村经济》，对吧？这样的书，他是大量的是描述的，然后在描述的基础上，他做了一些归纳和整理，这就是社会学的经典之作，对吧？经典之作，描述也可以，但是看你有没有原创贡献。在大多数时候，你的描述是没有原创性贡献的，对吧？因为你的描述还就是照抄别人的东西。那你把中国的订立合同的法律框架描述一遍，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人家一看合同法条文比你还清楚。对吧？比你还清楚。你在就是描述也可以成为好的文章，但是主要是看你有没有那个原创性的贡献。你在写一个理论性的文章里边也可以有描述，也可以有描述，但是那个你的那个你的描述呢，是你进行下一步研究的一个起点，一个研究的起点，对吧？那么比如说我们在你可以写一个文章，描述一下这个中国的邀约这个合同是怎么订立的，经过一个邀约一个承诺，对吧？你或一些书面形式问题，你也可以描述一遍。那么下一个呢？下一个层次呢，就是还是那个这个既是一个doctrinal， 既是一个研究的方法，它也是研究的一个层次，对吧？也是研究的一个层次。比如说，那很多学者是在做这样的工作的。很多学者，也许大多数学者都是在做这种 doctrinal 的文艺的研究。我们对中国的公司法上的那个董事的这个诚信责任怎么理解？它规定是什么样子的，对吧？它这个 fiduciary duty 是怎么样理解的？然后呢，有很多的学说，对吧？有很多的学说，你在然后呢，也有你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研究，对吧？各个角度去研究。你在那个，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国的法院。或者是中国的法律人是怎么样去中国的法律规定是怎么样子，然后这个法律规定呢是如何得到执行和适用的，而且应该怎么样得到执行和适用，法律的本身的意义、本身的含义所在。doctrinal 其实也是很重要，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很多文章就是写这样的，就是论那个中国合同法上的什么合同落空制度，对吧？或者论这个中国公司法上的商事判断规则，这个也是一种 doctrinal 的研究。doctrinal 的研究，那么在很多教科书也可以进行这种 doctrinal 的研究，它也可以是原创性的， 它也可以是原创性 ，doctrinal 的东西也可以是原创性的。就是以前你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对吧？你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或者是这个东西以前没有人解释过，那合同法的或者公司法上某一个东西从来没有被引用过，从来没有出现过，从来没有人解释过，那么以前没有出现过这一个类型的争端，对吧？你所以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这可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层次。你在你到这里你就可以如果说你 doctrinal 做得好的话，那也可以就到此为止了。